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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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必快来，神的国快要实现，我们务要对主忠心，以致能够逃避永远的审判，与得胜的基督一同享受神国的荣耀。启示录研读。
昨天呢，我们已经开始查考了启示录的第二个插段。这个插段呢，位于第六号和第七号之间。那么主要涉及两部分的内容啊。第一部分是启示录十章一到十一节小书卷。那么另外部分内容呢，是启示录十一章一到十四节中心的见证人。启示录十一章一到二节谈到了约翰量度圣殿和祭坛。那么十一章三到十三节是两个见证人的工作，受死还有复活。两个见证人是象征性的一个用法，就代表了末世教会的见证。而十一章三到六节描写了见证人的全能，有摩西和以利亚的心智来完成神吩咐他们的工作。那这是呢我们昨天已经谈过的内容了，现在重温一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文慧首先要和弟兄姊妹来继续分享查考中心见证人的部分，然后呢我们再探讨一下三年半有什么意思，最后呢一起查考七号的灾难。在启示录十一章七到十节的经文里，我们看见两个见证人做完见证之后就被杀，杀死他们的是从无底坑上来的兽，这是启示录呢第一次提到兽啊，野兽的兽。那无底坑呢是邪恶力量的象征，所以上来的兽和蝗虫都是指邪恶的力量。经文指出了兽和两个见证人征战，这个意象呢是在启示录第十三章呢有更加深入的发挥啊。那么启示录十一章八节说，两个见证人的尸首倒在大城里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那在其他地方，大城呢一定是指着罗马而说的，但是在启示录这十一章十八节，大城呢是指着耶路撒冷。但是为什么会被称为索多玛和埃及呢？这是为了突出耶路撒冷是被羞辱的城市，是受逼迫的地方。启示录十一章九节就形容有各国各族的人来观看两个见证人的尸首三天半，同时又不许尸首呢放在坟墓里。那我们知道啊，人死后不得埋葬是很大的羞辱，由此可以看出啊，世人心地的刚硬，以及呢对教会的那种恨恶。而三天半呢也是主耶稣在坟墓里的准确时间，不过按照犹太人计算时间的方法呢则只是三天而已啊。三天半，那这个词啊在启示录十一章十一节再一次的出现了。经文说，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还记得在旧约以西结书三十七章记载，当神使生气进入枯干的骨头的时候，枯骨就得了生命，活过来了。不过以西结书讲的是神在以色列民族身上要施行的作为，启示录这儿呢却是讲神向教会要施行的恩典。当我们继续看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重新得到生命的人在众人面前驾着云上了天， 这个情形和《使徒行传》第一章所记载主耶稣在众人面前升天的情形啊，是差不多一样了。两个见证人升到天上，享受的是真正的得胜。所以呢，有学者就认为这代表着教会的被提。而当两个见证人升天之后，地大震动。启示录十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城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这是启示录唯一一次提到不信的人悔改，将荣耀归给神。好了，到这为止呢，我们已经把第六号到第七号之间的插段呢给看完了。经文呢是启示录十章一节一直到十一章十四节。那么在这一部分当中呢，最棘手的问题是和三年半有关系的。启示录有时候是写三年半，有的时候是写四十二个月，有的时候呢是一千两百六十天。哇，其实呢都是一样的。至于三年半应当怎么解释呢？我们就需要知道旧约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有关七十个期的内容了。好，请弟兄姊妹呢听文慧把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的经文读出来。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臣，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这一段经文的内容听起来挺复杂的啊。简单的来说呢，头七个七是第一部分，接着是六十二个七第二部分。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就告诉我们，这是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那如果弟兄姊妹头脑清晰，相信呢您已经计算出来了，这加起来一共是六十九个期。那么在这个阶段，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当我们回顾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罗马皇帝安提亚古四世呢，曾经在主前168年呢污秽圣殿，而到了主后70年，圣殿呢更遭受到毁坏。情况呢就正如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所描写的一样。而到了最后一个期，神与许多人定盟约，一期之半的时候，祭祀与贡献都要停止。这是指着呢敌基督在殿中自称是神而说的。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毁坏可憎恶的事情。但以理书告诉我们，到了最后的阶段，会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那弟兄姊妹啊，我们要留意啊，三年半在但以理书里头呢，是一个整数，是指着敌对神的势力迫害神的子民的一个时期。但是呢，在这个时期里面，神的子民仍然是有盼望的，因为神是掌管一切的主。 现在呢，让我们来看启示录11章15到19节的经文。这几节经文呢，主要是记载了第七号的灾难。那么在开始看这个灾难之前，我们先简单温习一下啊，第一号到第六号的灾难分别是什么。现在是考试时间啊。头四号是第一组的灾难，当号筒吹响的时候，地的三分之一、海的三分之一、江河的三分之一都被烧毁了，甚至有三分之一的地方变成黑暗。而第五号到第七号呢，是另外一组的灾难了，又可以称为呢三个祸灾的信息。因为呢，在启示录8章13节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那第五号吹响的时候，有蝗虫从无底坑上来折磨那些不信的人，这是第一祸啊，灾祸的祸。那么第六号吹响的时候，被神释放的马军扰乱了地上的太平，这是第二祸。那么在第六号到第七号之间，约翰看见了另外一些异象，那也就是呢启示录10章1节一直到11章14节的插段，主题分别是小书卷、中心的见证人。而11章14节就告诉我们，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接下来呢，就引出了下面的经文，11章15节到19节的内容。这是第三次的祸，但却是以赞美之歌表达出来的。当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天上有声音宣告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是神施行最终审判和赏赐的时候，也就是神的奥秘成全的时候。因为启示录10章7节说，第七号天使一吹号，神所宣告的奥秘就要实现了。而11章16到18节是24位长老的赞歌，他们称呼神是昔在今在的主神。这个称呼呢，和之前的称呼有什么不同呢？那就是少了以后永在这几个字。以后永在是即将要来的意思，有这样的意思啊。现在24位长老只称呼神是昔在今在的主神，没有称呼呢以后永在，是因为呢主已经回来了，第二次降临了，永恒的统治已经开始了。这是亚当犯罪之后人类最大的胜利了。那么在启示录11章19节就记载，当24位长老赞美神之后呢，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那约柜在百姓的经验当中呢，是神同在的一个记号。有了约柜，百姓心中就有安慰、有力量、有盼望。神的约柜显现，这表示呢，隔开百姓和约柜之间的幔子已经消失了，神与他的子民同在啊。而随后而来的自然现象，例如闪电啦、声音啦、雷轰啦、地震啦、大雹啊等等，这表示了最严厉的审判就要开始了。启示录11章啊，可以说是呢，把整个第二个意象带进一个决定性的分水岭。那么上文也就是启示录10章第7节说，第七个号筒一吹响，神要宣告的奥秘就实现了，永恒的统治就要开始了。使徒约翰在看到第三组灾难，也就是七晚的灾难之前，他看见了另外一些异象，就是位于七号和七晚之间一个很重要的插段，这是启示录的核心部分。那么弟兄姊妹，明天呢，我们就会开始看这部分的内容了。好，总结来说啊，在七印和七号的灾难当中，基本上的安排是一样的。头四个是一组， 后三个成为另外一组，但是呢，在中间就加插了一个插段。第六印之后的插段呢，是对教会的安慰，解释神在灾难当中会保守他的子民。而第七号之后的插段呢，是给教会的挑战和鼓励，解释了神使用他的子民在末世当中的见证。